请各位安静，再一次的祷告。好像刚才诗班的弟兄姐妹所唱的诗歌，成为我们的心愿。当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从心里深处向你求告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主啊，求你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也在您的面前谦卑地承认，多少时候我们读您的话语，读是读了，却没有看见，我们祷告也却没有回应，没有听见。因此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求主的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求主耶稣基督那有功效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分别为圣。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赞美的时候，在这里听您话语的时候，是我们的灵跟神的灵相通的、相连的。主耶稣啊，以至于您就可以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在这个聚会当中使您的名字得到荣耀，在这个聚会当中您能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跟你有美好的交通和团契。我们这样的感谢求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天我讲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感谢主，凡是一位读过圣经、深深地从其中领受过里面的启示、得到里面的益处的人，都做见证。正如诗人所说的，上帝的话语比蜜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还甘甜。上帝的话比金子宝贝，比许多极多的金金还宝贝。以前做过英国首相的格拉斯敦，他做见证，他说要想解决人类愁闷痛苦，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读圣经，并且相信其中的一切话。德国的有名的文学家歌德，他说，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从对圣经的信仰而来的。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的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的启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的雄厚资本，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是这一位大文学家他做的见证。他说，我所有的启示，我所得的启示，所得的灵感，我道德的生活，我深刻的思想，从哪里来？从对圣经的信仰而来的。他说，圣经真是我一生最雄厚的资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库。对我来说，感谢上帝，不但那些圣徒们他们做见证，上帝知道你我的需要，他把这一本宝贝的圣经保存到今天，使我们今天读的人也能够从其中得到益处。那么今天我因为读的圣经长一点，我就不一次读，来分几次几段的来读。今天要讲圣经的益处，第三讲是主耶稣自己讲到圣经。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先要从十三节读到第十七节，在新约圣经的一百二十一面，新约圣经的一百二十一面，十三节到十七节，新约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三节，我们先读到第十七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些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我们一会儿还要继续读。在这段圣经里面，我给他一个段题，叫做人生的低潮。这里说，有一天有两个门徒，他们离开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高处，圣殿造在耶路撒冷城的高处。那么现在他离开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往哪里去呢？往低处走。往什么地方去呢？离耶路撒冷城有20里的一个村庄，名叫以马忤斯的，往那个村庄走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很纳闷，他们心里很难过，想到近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那些事，他们越想越不明白，越想越失望，越想越灰心，他们就落在一个非常低潮的情绪之中。在低潮的时候，人就走下坡路。在低潮的时候，那里说他们的眼睛就迷糊，连耶稣就近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同行说话也认不出来，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不但这样，下面说他们脸上带着愁容，脸上满脸愁苦，一面谈论，一面走路，一面愁苦，真是落在一种低潮里面。在座的各位，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当我们遇见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落在一种很低潮的情绪里面？我有好几次听见弟兄姊妹们跟我谈论说，哎呀，我现在很低潮的时候，哎呀，现在我的心好像落到那个谷山谷的谷底下一样。你有这样的感受吗？这两个门徒是那样的情况。今天有时候我们遇见一场的考试，考试不理想，哎呀，真难过，怎么搞了？我预备了半天，结果考试的不理想，成绩不好，不通过，低潮来了。有时候遇到情感的问题，低潮来了。有时候遇到婚姻的问题，落到低潮里面了。有时候工作的问题，要换工作，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不如理想，遇到一种低潮的光景里面。有时候遇到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有时候遇到家庭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亲友兄弟的问题，落在情绪的低潮里面。有时候一场疾病的残泪，哎呀，难过，落在低潮里面。有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落在低潮里面。那个时候读经也没有味道，祷告也不想祷告，连所背的圣经节也都忘记了，眼睛也迷糊了，脸带愁容。有没有这样的光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光景。感谢主，正当这样的情况之中，我们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觉得主耶稣离我们太远太远了，主耶稣离我们好远啊。可是事实是怎么样呢？事实不是这样。正当他们两位这样光景的时候，这里就说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跟他们谈话。感谢主，耶稣了解我们的光景啊。我们在低潮的时候觉得说耶稣离我们很远，其实那时候就是主耶稣离我们最近的时候。 你还记得这个约翰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所记载的事吗？那说耶稣行了神迹，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都吃饱了，他就吩咐那些人散开，就告诉门徒说，你们上船了，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去吧。耶稣到哪里去？独自在山上祷告。到了夜里，门徒们船行在海中，遇见大风，他们摇橹啊，哎呀，苦得很了，摇都摇不动。这时候说，耶稣远远地看见他们，耶稣就从海面上走过去就近他们。他们看见耶稣，惊慌害怕得不得了，以为是鬼怪。半夜狂风摇橹甚苦，又看见鬼怪，哎呀，真倒霉啊！这时候难过得不得了，他们就惊慌起来。但是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呐，是我，不要害怕。感谢主，门徒们以为耶稣把他忘记了。门徒说，耶稣啊，你看我们落在这么多光景里面，天又黑，风又大，船行船又不顺，摇橹这么痛苦，你到哪里去了？哪里知道耶稣就救进他了。那里说，耶稣上了船，风就止住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人生的风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心中的低潮和烦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觉得主离我们好远啊，都不听我们祷告了，真是哪里知道爱我们的主离我们最近。跟着两个门徒一样，当他们低潮的时候，从高处走向低处，他们的眼睛迷惑，他们的脸带忧愁的时候，谁来了？耶稣基督来了，救进他们，跟他们同行。真的，我们一生当中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有许多不顺利的事，有许多是我们难过低潮的事。上帝没有叫我们不遇见困难，但是感谢主，他与我们一同经过困难，我们那时候就会更多的更深的认识说，主啊，原来你靠近我们这么近啊，主啊，原来当我有困难的时候，就是你靠近我最近的时候。第二段我们再往下读，第二段我们要从第十八节开始读到第二十四节，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还是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是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好了，当他们愁容满面，当他们心里低沉，当他们心中凉冰冰难过的时候，主就近那两个门徒，跟他们在一起说话。耶稣说，你们所谈论的是什么事啊？谈论的是什么事？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名叫哥流巴的就说了，下面说了一大堆的话。我刚才念了这么长一段的话，都是这一个人说的。这个人名叫哥流巴。那么这里说有两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呢？没有写。有人说可能是写路加福音的路加，没有写自己的名字。耶稣就问他说，哎， 你们两个忧愁满面啊，眼睛迷糊啊，走下坡路啊，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请问耶稣晓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儿？耶稣晓得他们谈的是什么，但是耶稣不是明知故问呢，乃是给他们有一个机会来吐露他们的心声。哎，什么时候有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找到一个人呢，把他心里面的事都说出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遇见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他心里伤心难过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谈话，最好的，你最能够体贴的，最能够使他心得到医治的一件事，就是你坐下来很注意的安安静静的听他讲讲讲讲，把他心里面要讲的话都讲出来，不要打岔，不要不注意听他，不要眼睛往天花板，你眼睛瞪着他，看着他，点着头，我相信那下面就说了，他们就站住了，就跟耶稣一直讲，你还不知道啊，耶稣啊，这几天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知道耶路撒冷这几天发生的事儿，你还不晓得吗？这个大逾越节，好多人都从各地方来呀，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你不知道，人家都认为他是先知，他说话行事大有全能，他说话不像我们的文士，乃是带着权柄，他行事大有能力，他叫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缺腿的就叫他行走，甚至于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叫他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你不晓得。可是糟糕的是啊，我们的官府把他抓去审判他，鞭打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指望要得救赎的，拯救我们以色列的救星，哎呀，完了，死了，没有盼望。这一段的段题是什么？生死之劫。第一段是人生低潮，第二段呢，生死之劫，讲到那个生死的问题，死跟活的问题。他说这一位死了，我们很伤心难过。哎，不但这样哦，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更妙的，比死还妙的，什么事儿？说我们今天早晨有几个妇女们呢，她们预备好了香料，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一去到了坟墓那里，看见坟墓空了，只有耶稣的衣服不见的，耶稣的尸体，而且遇见有两个人身穿白衣，脸上发光，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们所找的那一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哇，他说我们这几个姊妹又害怕，就回头就跑，跑回来告诉我们中间的几个门徒，几个男士，几个大男人也跑去了，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他们就跑啊，跑到坟墓里面一去看，果然看见空坟墓，只是没有看见耶稣。哇，他就大大的述说了一遍，把他心里面的事儿通通的讲出来给耶稣听。感谢主，耶稣真是一位知音者。好多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对象把我们心里话讲，找不到。有人讲啊，如同对比讲话，不能够了解我们，他讲了以后也不能够同情我们，有时候讲了以后他把它当新闻来传播，哎呀，事情更糟更难过。还是感谢主，耶稣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我们谈的是什么，连最奥秘的生死的问题他可以了解，他也可以解答。谁知道生之来源呢？谁知道生死的去处啊？谁知道一个人死了怎么还能够复活的？这是每一个人心中的问题啊。连这个孔夫子的门徒子路有一天也问老夫子，他说问到他生死的问题，老夫子说我不晓得，连生我都搞不清楚，你还问我死的问题呢？那未知生还焉知死啊。哎，孔夫子他有这个长处，他就很 很诚实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说我不知道，你问我啊，我也不晓得。你说死后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晓得。死后到哪里去，我也不晓得。死后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复活，我也不晓得。死后还有没有永恒永远的事，到哪里度过永远，我也不晓得。你先把生的事搞清楚吧。这两个人，这个生死的结就在他们的心中。人死了还有复活的事吗？人死了以后怎么样啊？很奇妙，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意念放在人的里面，好像传道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那个永生放置在人的心中。唯独神所在神所造的所有造物之中，被造之中，被造之物当中，唯独人会想到生死的问题，特别会想到那个永恒的问题，永生的问题呢？很奇妙，所有其他的生物你找不出来他会想这样的问题。一只猫，一条狗，一个猪，一头马，一头羊，他们不会想永生的问题的，不会想死后的问题的，唯独人会想这个永恒的问题。很奇妙的，思想永恒，追求永恒，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意念摆在人的心中，人要追求有这个。这两位在那里谈论什么问题啊？生死的问题。这是一个结在他们的心中，怎么想也想不透，怎么解也解不开，所以他们就烦恼，所以他们就面带愁容。下面怎么办？解不开的时候怎么办？人生自古谁无死，那是有的，可是人生自古谁复活呢？他说我复活了，所以他们不明白。我们现在看圣经的解答，路加福音的24章25到27节，这三节圣经在121面，找到了以后我们请同声来读。请。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解明白。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等到这位叫哥留巴的把他心中所有的话都讲出来了，这时候主耶稣才讲话。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对他们两个人说，无知的人啊，哎呦，说他无知的人呢、啊、他们在人看来不是很聪明很智慧的吗？想到生死之道，这里说无知的人呢、啊、为什么说他无知呢？他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经上啊，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主耶稣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这一段就讲到圣经的答案。第一段讲到人生低潮，第二呢生死之结，第三呢圣经答案。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在心中的时候，一定要寻求到答案。究竟这个答案在哪里啊？我记得我开始慕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开始的，心中的那个结那个问题要找到答案。这说起来将近40年前的事啊。我那时就思想一个问题，说人 究竟从哪里来，人死了以后究竟到哪里去，人活着在世上究竟是为什么，就是这三个究竟，我就在那里一直思想追求。有一天听到这道圣经的道，就解开我心中那个结，解答我的问题。我从那时候信了主耶稣基督。从哪里找到的呢？从圣经里面找到的。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你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的愁苦啊？为什么眼睛的迷糊啊？为什么低潮啊？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要走向以马忤斯啊？你们是去度假的吗？你们是去散心的吗？你们是要不跟随主耶稣了，不做门徒，辞职了，回老家了吗？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先知书上一切的话是明明都记了，你读是读了圣经，你怎么不明白啊？你读是读了经，你怎么不相信呢？有时候有人说，我们可以相信圣经，但是不是相信一切的话，是相信部分的话。主耶稣不是这样讲的，主耶稣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有人信了圣经许多的话，却是没有相信圣经一切的话。他说，先知指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也看见说，我们的信心跟我们存心那个态度，要不要信，要怎么样信，可不可么信，有密切的关系哦。他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怎样呢？他就从众先知开始，从摩西开始，我讲错了，从摩西开始，圣经的头一卷和众先知书一直写下来了有关指着主耶稣基督的事，通通给他们讲解明白。从哪里开始？从创世纪开始，第三章十五节，耶稣说，三章创世纪你读过没有，你们两个啊，读过了。你还记得第三章十五节怎么说的？上帝说的，上帝说，我要叫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也就是说，那女人的后裔是指着谁说的？就开始讲，难道不是指着基督吗？哎，是是是是，好，出埃及记，你们这次上耶路撒冷过什么呢？过节，什么节啊？逾越节。有没有吃羔羊啊？有。出埃及记那里所写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人要宰了吃，要把那个血抹在门框两边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是怎么样出埃及的，是什么意思啊？讲解给他们听啊。那个基督不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吗？那个羔羊不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来要为我们受死流血舍命吗？哦，讲解明白了。再过来，利未记，那五祭是什么意思啊？那不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讲的吗？哦，是民数记，那个旷野，摩西在那里把那个蛇举起来，使那些发怨言的人、不信的人被火蛇咬了，一望那个杆子上面所有的那个铜蛇，他们就得到医治，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摩西怎样在旷野里面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啊。那不是指着基督讲的吗？受害讲的吗？基督替我们受审判、受死亡讲的吗？哦，对对对，继续往下讲。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预言的是谁呀？他像根出于甘地啊，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他被交在死地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那是指着谁讲的？不是指着基督讲的吗？哦，是。 以赛亚先知那里所预言的，说将来有一位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不是指着基督与你们同在讲的吗？是，一直讲起来，从创世纪讲到马拉基第四章第二节，那个公义的太阳要显明出来，那不是指着基督说的吗？是，哇，从摩西开始说的，众先知凡指着耶稣基督要怎样受害受苦，又从死里复活的事，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答案在哪里？我们心中所有的答案在哪？生死的结从哪里解开？人生的问题从哪里找到答案？在哪里？在圣经里。圣经是写一本生死的书啊，圣经写永生和永死的书啊，圣经就写我们怎么来的，将来到哪里去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讲得清清楚楚的。圣经的答案清楚地讲解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正确的答案。感谢主，我们看幕后的一段吧。路加福音24章28节到35节，122面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的同人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彼得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薄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第四段我的段题是什么呢？全然改变。第一，我们看见他们落入低潮；第二呢，生死之结；第三，圣经的答案；第四呢，全然的改变。好了，他们走着走着，耶稣跟他们从他们一面走一面解答他们心中的问题，一面讲解圣经，这么陪他们一直走走走走，走了多远呢？走了多远？多少里路？25里路。哎呦，感谢主，有哪一个人同你走过25里路啊？我记得许多年前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的大姐来送我，大姐送我，一面走啊，一面跟我谈啊，一面嘱咐我，哎呀，她说：“弟弟啊，你是我们家的长子啊，我们前面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我们都是姐姐啊，我们都是嫁出去的人啊，你是长子啊，父母亲年纪老迈，你出去不要太久啊，你要早一点回来啊。”就跟我一面走一面讲，走了1里路，再送我1里路，再送1里路。哎呀，没有忘记，谁陪我走那么远的路啊？是我的亲姐姐，大姐送我。我走了好远以后，我说：“姐姐你站住啊，不要再送了啊，再送一程了。”然后我转过头来一看，还站在那里没有回家，不知道走了几里。谁同我走啊？就是那最爱我的姐姐。感谢主，这里有一位同这门徒们走25里路，已经快到那个村子了吗？那里说快到村子了。姐姐离开了30-40年，没有机会再见她，但是感谢主，我的主耶稣同我走了这40年的路。自从我信他的时候， 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境遇，在什么样的困难之中，顺境逆境，高潮低潮，还是主耶稣和我一同经过，一同走路。将近到那个村庄里，耶稣好像继续要往前走的样子哦。他们就说了，他们说同我们住下吧，太阳已经快要落土了，不要再往前走了，就在这村子里住下吧。可能到了谁的家我也不晓得，是路加家，或者是这个哥留巴的家，或者是朋友家，反正他们到那个地方了，就进去。他们留耶稣，耶稣就停下来；他们不留耶稣，就继续往前面走。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说主啊，求你与我同住，求你与我同在，我们就真是经历到主的同住和同在。有一首诗歌说日已平息，求主与我同住，你们有没有唱过？我想那个诗人写那首诗的背景就是从这里来的。啊，耶稣就同他们住下来，天晚了，日落了，肚子饿了，做什么？吃晚饭，围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怎么呢？耶稣就开始擘饼，煮些了，递给他们吃。哎呀，这一下不得了，什么事情不得了啊？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说这一位擘饼的怎么？因为照着他们的规矩，是谁擘饼啊，谁煮些，都是他们家的主人呢。哪一个是主人，哪一个就把饼拿起来擘了，递给众人吃，客人吃。哎，这一个人怎么一来就跟我们擘饼煮些给我们吃啊？他是主人呢、啊？哎，主人呢、啊？他是主吧？哎呦，可能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呢、啊。哎呀，他是复活的主啊，眼睛明亮了，嘿，不见了。可能他们真是要抓住主，要认识主了。说主啊，哎，主不见了，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下面还说什么？他们心里怎样啊？火热了，前面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下面说他们彼此就对问说：“哎呀，原来是主啊！”想起来说，我们刚才一面走，主耶稣跟我们一面谈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有时候我们的心凉冰冰啊，真是凉冰冰。就是感谢主，什么时候能火热，什么时候我们读圣经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心就温暖起来，就火热起来。有时候我们好难过好难过，一句话，主的一句话把我们整个的情况都改变了。什么时候我们安静读了几段的圣经，哎呀，主啊，感谢你，重担脱落了，眼睛亮了，心里热了。这个门徒说，我们刚才那个心里不是火热的，现在更火热哦。耶稣讲的时候就火热的，现在看见，亲眼看见，岂不是更火热吗？于是他们就怎样，那你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到哪里去啊？回去。回哪里？回耶路撒冷。从哪里？从低处往高处行啊。哎呀，感谢主，我们就唱一首诗歌，你们还记得我们礼拜三的地方怎么常唱的？怎么唱的？我今只想高处而行，临行地位日日高升，本族临城常常不停，对不对？礼拜三唱，他们就往高处行了。这时候啊，有没有吃晚饭？郑恒有没有吃？你们说吃晚饭，张立兄，你猜猜有没有吃？这里没有说，我想可能没有吃晚饭，因为太高兴了，吃不下去。这里说他们立刻就起身走了，也忘记疲乏了，也忘记吃晚餐了，爬起来就跑，一下跑了多里啊，跑了25里啊，又跑了25里，跑到耶路撒冷去。你看他们大概是下午才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走了，天已经黑了，现在走黑夜路啊，也不怕，回过头来就跑，又跑到耶路撒冷，看见什么？看见那里有11个使徒们门徒在那里聚集，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开口讲说，我们怎么样往下走，我们怎么样眼睛迷糊，我们怎么样心里凉冰冰，我们怎么样面带愁容，怎么样有耶稣来就近我们，跟我们讲解圣经，心里火热，我们留他住下，眼睛明亮。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向你们跑，跟你们传讲信息，通通的述说了一遍。哎呀，感谢主，感谢主。这就是每一个人遇见主耶稣，每一个人亲自读圣经的话，那个话成为他自己活的生命的粮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改变，全然的改变，就有这样的光景。愿主恩待怜悯我们弟兄姊妹，圣经是有益的，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耶稣说，你们要查考圣经，圣经可以给你们智慧，有得救的智慧。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我们这个圣经现在印的叫圣经，哎，我们中国的中文版的最早的古老的圣经版本上面印的什么字你知道？几个什么字？天下之大经，天下之大经，生命的话语，我们心中的生死的结，我们要走的人生的方向，生活的意义，都在这里，在圣经里面。愿主恩待我们。我们看见那两位门徒怎么样从圣经里得到益处，耶稣借着圣经讲解，使他们的情况完全转变。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遇见主，也听见主跟我们讲解圣经。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以这位复活的主当年怎么样向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位门徒说话。主啊，今天你也接着路加福音24章向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你知道我们个人的光景，我们的灵命的光景。主啊，您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重担。主啊，你知道我们心中的一些疑难的问题。主啊，愿你接着你的话语，把我们的死结都解开，使我们的心再火热起来，使我们的脸再转向高处，使我们保持与主同行，而在属灵的高原。主啊，求你接着你的话语，你自己向我们显现，救我们脱离那软弱的光景，失败的光景，下沉的光景，让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挺起来，可以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在那感谢求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